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见到弟兄姐妹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直在查一个马可福音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医治，现在今天是第二次。知道一开始耶稣基督一开始他就医治就成为他自己作为他是所有事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耶稣受洗之后，受试炼之后，马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来宣讲上帝的福音，然后就谈到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医治赶鬼，还有在讲道。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也同样的以这样的方式来把他在这个世上的工作来做了一个总结，在会堂上教导人，宣讲天国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人们不管男女老少，带着绝望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盼望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从来都没有失望过，绝望盼望不失望。凡真正与耶稣基督相遇的人，真正与耶稣基督的相遇的人都得到了医治，完全得到医治，生命被改变，被更新改变。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医治，我们说到几次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仍然在医治，这对我们中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对不对？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中间很多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我知道身体上有需要，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病痛。我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这个背底下开始痛，我真的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知道为什么痛。我知道我们中间对健美讲过他背痛，那天他分享的时候他说他背痛，人家是有理由，因为人家是抱孩子，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我真的连这个理由都没有，成天就是坐着而已，居然都痛。人老了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中间有很多，我知道你们都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不仅身体上需要，我们知道我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心理上的疾病无法向人诉说，我们也有关系上的问题，面对家里有破碎的关系需要我们处理，有些问题有些痛，甚至拿一片药是不能解这个痛的。所以耶稣基督今天能医治是个好消息，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再往更深的一步，把这些表面的身体上的需要还有心理上的需要关系上的需要都放开，如果说到我们心灵上的需要，灵里面的需要，可能我们中间所有人都有这个需要，我相信我们都有需要，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罪需要得到饶恕。你如果不同意，就去问问你太太或者先生，实在不行再问问你的孩子，或者问问父母，或者问问自己的同事或者同学，或者我们教会同工，我们需要上帝的饶恕，我们生命有很多的罪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需要，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知道我们努力了很多次，好像有些问题总是解决不了，那个脾气一来就上来了。所以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圣灵帮助，使我们能跟耶稣基督能够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能够更加像耶稣基督。所以大好的消息是耶稣仍然在医治，而且耶稣不仅在医治，而且在我们教会中间来医治，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在我们这个教会来医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要在我们中间来施行全人的医治，我们大家一二三请，全人拯救医治，全人改变更新，这是主耶稣要做的。主要如何医治呢？这就是我们查马可福音耶稣医治我们的目的。耶稣医治的第一个特点，我们上一次查到马可福音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特点是恩典的医治，是耶稣基督自己恩典的医治。那个有皮肤病的人，他问耶稣基督，你若愿意，你若肯，就能使我洁净。耶稣回答，我肯，洁净吧。耶稣肯，主肯，主愿意来医治，这是他自己的恩典。第二个特点呢，就在今天的经文中间。今天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块儿先来读一节四节到一节到第五节上面。一二三，请。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说他在屋里，于是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瘫痪的人来见耶稣，是由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无法抬到耶稣跟前，就把他所在的那房子的屋顶拆了，既拆通了， 就把瘫痪的人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去。看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人，一个瘫痪的人，他自己无法走路，他的朋友，四个朋友抬着他去见耶稣基督，但那个房间里的人太挤了，根本都挤不进去，大家就爬到房顶上，爬到房顶上把房顶打开，然后把人放下去。可能如果是今天发生这种事情，大家早急了，保险公司，不是叫保险公司，就是打911，警察快来。在当时可能性相对比较大，因为他们旁边的房子，那帮旁一般是一个平平的房顶，然后旁边的房子呢都有一个楼梯，可以走到房顶，在房顶可以凉快呀，夏天实在不行可以睡在房顶上。我原来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武汉大学是中国大陆四大火炉之一四大火炉之一，然后我们晚上半夜要晚上要起来三次，要用凉水来冲澡才能睡觉。结果呢，很多人呢，我们同学特别是男生就喜欢睡在房顶上，那房顶是平的，就在上面可以这样走上去。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房子，可以这样走上去。对，杨望辉应该知道对不对？你们四班的肯定常常在上面睡，杨望辉是我大学同学。结果对呀，你们那边那个房顶挺好的其实。不对，你们那房顶不行，我们那个房顶可以。你们可以好，这样子上去之后就可以，当时的房顶不像我们弄得这么好，一个 roofing 放上去30年都坏不了，那个房顶是就是搭点泥巴，那样架着几根木头棍子，然后搭点茅草，所以说真扒开不是件特别艰难的事情，两下就能扒开。其实也就跟现在美国的房子一样，说句老实话，房顶进不去，房门可是比较容易进去。我爸爸他们昨天家里刚被人冲进去，是我弟弟的房子。好，就这样下去，然后人下来，如此大的信心，我们看一二三，请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干什么？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施行医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医治的第二个特点，信心。耶稣喜悦我们的信心，在福音书上，耶稣在福音书中间，耶稣经常以医治来回应人的信心。在马可福音有14次记载耶稣医治人，有14次，有5次都是特别提到信心这个词，这个字，5次的医治都提到信心这个字。我们看第二章5节，我们刚才读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第二，我们再读5章34节，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这是耶稣来医治一个女人，她自己血漏12年的情况。一二三，请。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疾病痊愈了。”然后5章36节是耶稣要去医治广惠堂耶鲁他的女儿。女儿已经，当时她正在路上走的时候，一个人从她家走过来说：“哦，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这样子，何必劳驾老师呢？何必来劳驾老师？”当时耶稣转身就跟耶鲁就讲下面这一句话，6个字：一二三，请，不要怕，只要信。然后还有一个，当一个人他自己的儿子被邪灵附身，正经常在地上摔摔打打，有的时候把自己扔在水里扔在火里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来救他，甚至耶稣的门徒都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走。耶稣就对他说，一二三，请。耶稣对他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道：“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然后第10章那个地方，那个盲人巴底麦，他向耶稣来求，他救救我，来医治我。耶稣就是跟他这样说：“一二三，请，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信心，马可福音，包括马太、路加福音中间谈到信心的时候，都是在谈一个心态。首先是一个心态，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任，信任他可以帮助我。信任他讲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信任他伸手碰一碰我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信任他在远处人根本都不需要到就可以解决问题。相信就是相信他可以帮助，而且是用行为来表示这样一个信心。所以说福音中间的信心是在谈以行为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对耶稣基督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相信，就是信心。 耶稣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信心，在寻找这样的信心，他一旦看到他就大大的奖赏，就大大的来奖赏。我不知道你今天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有需要经历医治吗？你在哪里需要经历医治？你有没有什么朋友需要你去抬担架，他需要得到医治，或者你有什么亲人？今天耶稣基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要有信心，因为信心，我们从今天经文可以来一块来看，信心可以冲破拦阻，可以使我们遇见耶稣，信心可以来开医治的道路。我们大家一二三，请，信心冲破拦阻，信心使我们遇见耶稣，信心开医治的道路。其实今天我们就来看信心如何能够冲破这些拦阻，能够使我们遇见耶稣基督开医治道路呢？来看这个瘫痪的病人，他究竟如何信心，如何在帮助他。这个瘫痪的病人，他生命之中得医治要有三大障碍，在今天经文中要信心要带他冲破这所有的障碍。首先，所有的这些拦阻，第一个是环境的拦阻。你跟周围说，你要冲破环境的拦阻。对，我要冲破，建伟指着我，你要冲破环境拦阻。 Amen， 要冲破环境的拦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开始就在谈他的教导，他一开始他一教导一行神迹奇事，马上他的名气就大的不行，就非常的大，结果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是人山人海，就是水泄不通。他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说他回到了加百农家中，这个家中说的也可能是他自己的家，也可能是别人家，也可能是比如说彼得家，彼得住在加百农，在这个地方很快人就挤得很满。当这些人来的时候，这个有需要的人，这个瘫痪的人需要的时候就没有地方去。可是他的朋友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做的事情，挤不进去你干什么？就回家嘛，再等嘛，下一次可能还会有机会。反正已经瘫痪几十年了，何必呢？反正这个身上的毛病已经很多年了，反正这个关系已经臭了那么多年了，再忍也就忍了。但是他的朋友不忍，我相信这个瘫痪的人首先是他不忍，然后他们就一同、当然这个瘫痪人自己走不了，要跟着他，这些人就抬着他，就带着这个信心，就不怕任何的困难，就到房顶，就挖屋顶，然后就把人放下来。当然后来可能还要赔钱，但我不知道要赔多少，圣经上没有这样讲。所有的这个障碍都拦不了他。他见到耶稣，他知道只要他能见到耶稣，就有可能得到医治，因为耶稣不会让他失望而归。信心就冲破拦阻，信心会冲破我们生命拦阻，信心使我们遇见耶稣基督开医治道路。袁志明牧师在2012年的时候，在悉尼歌剧院，那个漂亮的歌剧院，他把它叫雪梨哈，这个名字起得真好。悉尼歌剧院里边，就举办音乐见证会，当时著名的一些演员都是像远征啊这些歌唱家都有去。有一个叫张军的人就在旁边，你可以看到张军跟他的太太。然后他当时癌症已经扩散到肝脏还有骨头，我们知道癌症，反正就是癌症如果扩散到肝脏跟骨头，就是死路一条，医生说只有3个月的时间。当时呢，那个时候有一个负责发票的，有一个姚牧师就跟张军讲说，没有票了，你去不了。然后张军是一定要去，没票他也要去。他说，我来不是要为了听音乐会，我是要见耶稣基督。他这样讲，我要见耶稣基督。结果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圣灵就感动远志明牧师，就为他祷告。当时就宣告，当场不是一般祷告，是宣告，他说，医生说的不算数，神必按照他丰盛的恩典和伟大的能力延长你的生命，直到你日子满足的日子，直到你日子满足为止。一年多之后，张军依然活着。他这个之后，当然他马上就信主，马上就受洗。哦，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就受洗。然后一年之后，他还在，而且今年还回去，还刚刚回国探亲。就是我因为前两天刚看到这个 blog， 刚刚看到的，刚刚回国探亲，带着自己的母亲信主，不但走过死荫的幽谷，而且有丰盛的生命。信心， 信心冲破拦阻，信心使你遇见耶稣基督，信心开医治的道路。所以你不能得到医治，如果你今天你不能得到医治，你很有可能是生命有拦阻，有拦阻。什么是你的拦阻呢？什么是你的拦阻？什么是你让你没有办法来到耶稣面前？很有可能是人群，就像那个瘫痪的人一样，很有可能是人群在你周围，因为周围有很多的人，你或者你喜欢在人群中间，或者说你喜欢人群的荣耀在中间，哦，大家可以欣赏你，可以喜欢你，可以谈论你的学历，谈论你的工作的情况，谈论，当然美国不可以谈薪水，但是人的薪水多跟少，你看他那个表情有时候也能看得出来，哈，或者谈我们的其他的方面，我们各方面能力，哦，现在我们还有办法谈孩子，也可以谈孩子的成就，因为现在年龄大了，年轻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团契的时候，我们是学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谈孩子，大家只谈自己，只谈自己的学校的东西啊，然后逐渐逐渐，我发现我在教会因为时间久嘛，然后我发现等到孩子小的时候也没什么好谈的，对不对？只能谈，哦，我的孩子画画画的比别人好，或者哎，对，可以通过弹钢琴来过来谈。弹钢琴来谈，我看我们的孩子，然后等到年龄大一点就可以谈孩子的学校，我想我们再大就可以谈孙子。总而言之，人群有可能让我们拦阻我们，让我们见不到耶稣基督，让我们身体，让我们的生命得不到医治。或许是声音，或许是噪音，你生命中充满太多的声音，太多的声音，或者是你不讲话自己受不了，或者你不听别人讲话也受不了，结果就出了闲言蜚语，最后是流言蜚语，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生命之间，太多噪音让我们没办法安静，没有办法听到耶稣的声音。不安静的人，你知道上帝有时候讲话是非常小的声音，在风中，在火中都过去之后，先知都过去之后都没有上帝，突然在这个都安静之后，地震之后，大噪音之后，才有上帝微小的声音，你听不见。或许呢，就是我们的繁忙，其实最大的是我们的繁忙。你要看我们的日程，如果把自己日程表一看，非常的满。作为我们现在又有孩子就更满，孩子一放假就更加挣扎。我刚才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在跟 Upper Marion Baptist Church 的一个姐妹，我一见面我说，哎呀，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我们大家都很忙，假期好像反倒见不到人。她说是忙是忙是忙，她说我巴不得快点开学。这是个妈妈，根本自己不上学，巴不得快点开学。原因是因为这个放假，她就得陪着孩子，想着要我们英文有个词叫 entertain the kids， 就是让，因为你不想想办法，不让孩子娱乐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繁忙，因为不仅是我们做成人，做这些父母，还有我们学生就不用说了，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上帝让我们冲破我们的拦阻，让我们来遇见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开医治的道路。所以在上帝面前来祷告，让上帝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能力，可以从人群中走出来，可以把生命的噪音都放下，可以把自己生命中间的所有的这种日程表让上帝亲自来排，你就有信心，你就可以安静，你就可以在你的日程表就不必那么样的满，你的生命照样非常有意义，你的孩子可以蒙福。而且我们有没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没有如此有信心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我们来抬这个担架，或者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朋友，可以帮别人来抬担架。刚这个礼拜五还有一个姐妹向我分享，她说她打电话就劝她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朋友赶紧去教会，带着你孩子赶紧去教会。她说教会真的是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她是从她自己生命中间，这是她自己的体会。她说年龄越大，她越体会到在困难的时候，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是真正的帮助，是真心的帮助，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其实你的帮助，你的信心，你对信心，对这个就可以帮助你瘫痪的朋友，就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的朋友。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祷告，那个抬担架本身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很快就会又要有抬担架的机会，我们马上这个礼拜六就有郭小庄的音乐布道会，抬担架，把你的朋友抬过来， 抬过来，特别那有需要的把他抬过来，把你的亲人抬过来，邀请你的朋友来，你也可以来一块儿来祷告。下个礼拜六七点到八点，我们会一块儿来为这个布道会祷告，也会为这朋友们祷告，我们一块儿来祷告。所以信心，信心，信心冲破拦阻，不仅冲破环境的拦阻，而且也冲破我们生命之中罪性的拦阻。你说，你跟周围人说，冲破你罪性的拦阻。对，信心冲破我们罪性的拦阻。这个人得医治的关键，这个拦阻，另外一个拦阻就是罪，就是罪。因为主这样说，第五节，我们只读第五节，一二三，请。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痪的人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好，下面可以停一下，可以留着那边。这个地方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唯一也是唯一记载耶稣医治的时候同时赦罪的这个记载，唯一的地方。为什么赦罪？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赦罪？这个中间呢，有的学者就说，这有可能是在说这个人的病跟他的罪有关系，就是因果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这实际上这是跟圣经很符合，旧约中间无论是旧约甚至新约都是讲到人犯罪会导致罪，会导致其他的苦难，会有这样的可能性，这样苦难真是非常大，这是有这样因果关系。而且但是呢，有些学者认为圣经同时又在说这些耶稣不是在说这个瘫痪的人的病是罪导致的，因为圣经也同样有这样的见证，人的病人的苦难跟罪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大家知道是谁，记不记得他的苦难跟他的罪没有任何的关系。约伯，对对，那个义人受罪，义人受苦，义人受苦，他没有罪，但是他受罪，生命中是有罪的影响。他经过苦难，你要读约伯书第一章第二第第呃第一第一章第二章，可以看到他受罪是因为在天上属灵上的征战，是上帝自己计划中间的一部分。他是一个义人，他来受罪。哪怕在新约中间，耶稣基督常常强调，也强调人的病人的苦难跟罪没有关系。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当门徒们他们一同看到一个双目生来双目失明的人，门徒就开始按当时犹太人常用的方法来解释人的病的病因。我们都有这个聪明，都喜欢解释病因的办法，就说哦，这个人生来双目失明，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耶稣说谁的都不是，谁的都不是，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来让大家来见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学者们都这样子认为，最重要的是无论这个人他的病跟他罪有没有关系，有一点可以肯定，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人类现在罪恶中间的状态，现在罪恶中间这样的，因为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给我们人类带来这样的罪，人类就会有疾病，就会有苦难。所以疾病苦难跟罪是有关系，但不一定是我们个人的因果关系，但是是最初原罪，如果从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上帝的国，上帝的拯救就是带有医治，就是要来饶恕罪，还有来医治。上帝最后就是要来这样子来做，上帝国的建立就是要为了成就神自己的拯救，神的医治，还有神的赦罪。耶稣基督他就是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瘫痪的病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残废的身体还背着生命罪的重担，他的罪需要被赦免。耶稣基督知道他的罪需要被赦免，他灵性上需要得到健康，他需要才能有真正的完全的医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宣告他的罪被赦免了，宣告他的罪被赦免了。这个罪的宣告，这个赦罪本身就是医治，不要想着赦罪是医治的准备，不，赦罪本身就是医治，让我们灵性得到健康，灵性得到医治。因此耶稣可以基督可以给这个瘫痪的人带来完全的医治，灵性的医治，身体的医治，赦罪是全人医治，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人之所以得不到医治，我们如果得不到医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你生命中间的罪的拦阻，生命中间罪的拦阻。而这个人的信心还有他的朋友的信心就冲破了这个罪的拦阻，冲破这个罪的拦阻，让他可以得到医治。我不知道你生命之中有什么罪在拦阻，在拦阻。我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有很重要很大的罪，就是饶恕，不饶恕，不饶恕是一个很大的罪。因为主自己就说，你不饶恕，父也不饶恕你，这个话是真的。你真正饶恕的人，实际上就是表明你得到了上帝的饶恕，就是得到了灵性上的医治。有一个弟兄，他自己信主其实非常多年了，很多年，但是你一看他那个表情，你看不到基督徒的喜乐，那表情从来都是沉重的很，每次见的就好像就非常的痛苦。然后他身体上有很多的疾病，身体很多疾病，又是哮喘，还有偏头疼，当然还有其他的一大堆的，三天两头都会有问题。然后他生命之中呢，他有个特点，他有什么事情，从来都不是他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他们家呢，就惹他人的事情就惹了他的人就特别多。他从小就是他妈妈惹过他，直到今天他也气非常不高兴。然后后来呢就结婚了，对不对？然后就是太太惹他，结果一个太太，两个太太，直到第三个太太，对，第三个太太跟第三个太太现在之间，我曾经就去辅导的时候，发现第三个太太他们两个之间呢，我们大家一块聊的时候，太太可以向他认罪，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向太太认过罪，一生都是这样子憋得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不过直到有一天，神圣灵真的是给他很深的感动，就是说他要饶恕所有伤害他的人。他开始做这样的饶恕，他开始认自己的罪，他自己身上的病就一个个就开始没了。首先就是哮喘，因为我自己是过敏比较厉害的，那我知道你要是身体上有压力的人，你这个过敏是一般是好不了的，是很难好的。他就莫名其妙就好了，然后其他偏头痛神就医治了。你有信心冲破这个罪的拦阻，你生命必将得到完全的医治，必将得到完全医治。我们中间还有，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很多基督徒还有一个罪的拦阻，就是虚伪，就是虚伪的拦阻。虚伪使得我们躲藏，不仅在人面前躲藏，在上帝面前更是要躲藏。躲藏的人是没有办法见到上帝的，因为这种人骄傲，这种人在众人面前就表现得很光滑，非常的样样都能放在一起。像这样的人，你知道是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你敢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吗？你能够对上帝亲自祷告吗？你在祷告会中间，你的祷告能不能直接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就专门为我来祷告，而不是经常一祷告要么是根本不开口，要么一开口就变成了我们。你来跟神亲自来这样祷告，来向他求。主说，你来他面前，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你就可以突破所有罪的捆绑，所有罪的拦阻，来得到真正的医治。信心给我们带来医治，给我们，因为使得我们冲破拦阻，冲破环境的拦阻，冲破我们罪性的拦阻，让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第三个呢，信心还冲破传统的拦阻，说信心冲破传统的拦阻。好，传统的拦阻，这个瘫痪病人得医治，第三个拦阻就是传统宗教神学那些条条框框的拦阻。好，我们读第六节第七节，一二三，请。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亵渎的话了，除了上帝一位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立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对瘫痪的人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吧。文士是宗教的领袖，是在当时以色列，在犹太宗教的领袖，他们领导，他们教导上帝的律法，来给以他们有时候把它叫做律法师或者律法的教师，他们是属于对于上帝的规定，上帝的这些律法，对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这所谓的专家，他们是专家。如果你要想知道道德行为规范各方面应该如何行，你就去找他，他会给你做，找这些人他会给你做很好的解释。他们代表上帝的正义，上帝的公义，在社会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有很多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比如说从某某某某某某某某 rabbi 某某某某拉比是什么这样的传统，因为除了上帝的教导，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传统，如此下来他们有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神学。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所有的这一切的知识成为他们的拦阻，成为他们生命的拦阻，让他们当上帝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那真正的恩典来到他上帝面前的时候，真正真理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反倒认不出来。因为他们的理论是谁能赦罪呢？只有上帝能赦罪。耶稣基督如果能赦罪，他就觉得你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如果你要是反过来想，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此赦罪，他会不会就是上帝呢？或会不会就从上帝那里来？耶稣基督就跟他讲，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有神性，就是有如此的能力。然后他就来行这样的神迹。其实因为这些文士他们这样的条条框框，同时也拦阻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在约翰福音中间记载了当时那个瞎眼，我们说瞎眼被医治之后，他们的父母不敢在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面前见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说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了，不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所有人只要想来说基督的好话，他们就会把他赶出去，赶出会堂。当然跟现在你说赶出教堂，大家说哎，换了有什么关系，我拐个弯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没有问题。在当时就不一样，当时是赶出会堂，实际上就赶出你的社交圈子，你就没有任何地方去。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他们一个村庄就这么一个会堂，大家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在那边发生，电影也要到那边看，大概你不去就什么都没有，你就憋在家里。所以赶出会堂是最大的惩罚。而且耶稣使得你知道拉萨路，你记得拉萨路复活之后，那些宗教领袖就要想谋杀拉萨路，因为知道他的存在，他在这个地上走路就是证明耶稣基督的神迹，所以他们会受到迫害。这个你想，现在这个瘫痪的人他下面应该怎么做？你现在应该怎么做？你要不要起来？当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你要不要起来？要，就躺在那边就算了，何必要惹大家呢？不过这个瘫痪的人他知道自己是走投无路，无论如何他也要试，他这个信心是要往前走，因为他不起来他也进不了社会圈子，起来赶出会堂也进不了，但是他要做，他要有信心，他要来回应耶稣基督，他宁愿冒犯这些传统。我们大家一二三请，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给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感谢主，感谢主，这个瘫痪的人他的勇气，他的信心，他最后一刻的信心，他前面的信心朋友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最后还是要有他的信心，他要起来，他的信心冲破一切的传统，冲破一切的这种宗教道德各方面的这种教义的捆绑，冲破人的所有的智慧，他起来，他就真正遇见了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是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能得到那完全的医治，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不知道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捆绑？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宗教传统的捆绑？我知道我们有一个，我们中间以前前面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有一个他真的非常喜欢福音，听到特别受感动，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拦阻，因为他们家很多都是些佛教徒，他说我应该怎么办，有一个非常大的拦阻。我们为他祷告，他到现在还没有信，他知道自己需要那个信心，我们为他祷告，让他有信心，让他可以冲破这个拦阻，这个可冲破他这个拦阻，因为他冲破这个拦阻，他的家就会有蒙受很大的祝福。其实我们自己很多的神学也要受到挑战。我前面说到我们自己，因为在领养孩子，从我想想已经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已经是有一个配上一个孩子哈，在山东一个孤儿院里边，一个儿童福利院。但这个孩子因为在这个领养过程之中，神就对我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挑战，其中很多就是关于自己神学有很大挑战，特别是上帝医治不医治，因为这个孩子身体有很多的需要，他是有大脑哈、我就因为在领养过程之中学到很多词，什么脑通脑穿通什么哦，我有畸形脑穿通畸形，还有脑透明什么缺乳，哎呀我都背了半天还是没背清楚，这些是很新的，所以他是右边是偏瘫有点，对，所以腿有点瘸，然后这个左手是这个右手不能扣纽扣，但其实更大挑战呢是有癫痫，是 epilepsy， 这是他最大挑战，今年二月份刚刚动了手术，然后那现在靠吃药，但是还是有挑战。那我们这个过程之中，这一切我心中就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焦虑，就是说主啊，你究竟要让我怎么办，我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照顾这个孩子。知道这是一个神就让我真正知道他对这个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爱的，这个孩子是属于他的，神要让我们在中间这个过程之中让我们蒙福，也就仰望上帝。那我就说究竟应该怎么办，我要不要祷告，我知道要祷告，要祷告为这个孩子祷告，要求他的灵性的健康、他的灵里面的健康，要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要能够生命之中知道真的他生命之又跟永恒相连，跟天父相连，知道他生命中有真正的爱，有真正的爱，好像我们知道诗篇中间，哪怕是父母抛弃我，但是你的爱依然与我同在。对呀，我说他就需要这样子，他需要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生命。对，我知道这个祷告，我知道怎么祷告。然后我说主，我要不要祷告他心理的健康？我知道应该，因为他自己从小两岁的时候就被放到孤儿院里边，那他肯定有很多的需要，那肯定觉得自己被抛弃啊等等，肯定心理上有很多的挑战，那需要祷告。我说主你会医治吗？我就问主你会医治他心理上的需要吗？主说你就祷告，我会医治，但是能不能完全医治，这是在神的手中，对不对？这是在神的手中，我巴不得他心里可以健康，可以成为爱上帝爱人的人，不因着他自己所受的伤害而对人的爱有任何的拦阻，对别人能够妨碍他对别人的爱。好，这个东西我搞清楚怎么祷告，但是我第三个祷告，我能为他的身体祷告吗？你医治。就说医治不医治在我的手中，你要祷告。你要祷告。就说你不可以用自己的聪明，你要把这个孩子带去看医生，你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你要，但你要祷告。你要祷告，因为祷告是这个孩子的出路，祷告就让这个孩子与上帝相连，祷告也使得你与上帝相连，你就不会被 你就不会被黑暗压倒。就说你没有能力去抚养世界上所有的孤儿，所有需要的，但是我给你这么一个，这是我给你的恩典，你要祷告，你就是要祷告。我就赞美主，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今天神也是在向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讲话，向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讲话。我知道我们生命之中有很多缺陷的地方，有人是身体上有皮肤病见不得人的那种，我们上一次讲过，有的人可能是瘫痪，可能是有四肢都是完好，可是心灵瘫痪，我们无法去爱人，我们跟人斤斤计较，甚至我们自己的亲人。神今天要来医治，要来医治，要来让我们，要在我们中间，要我们来祷告，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来呼求他。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拦阻，不管是人群的拦阻，不管环境的拦阻，还是你罪性的拦阻，还是所有传统你自己所有的这种你智慧的这样的拦阻，神今天要让你彻底把它冲破，要让我们的生命有完全的更新。我们下面想一块来看一个 video， 一个短短的 video， 就是刚才我们所学的这一个第二章一节到十二节，这个瘫痪的人他的一个动画片，中间是用英语讲的。英语讲一开始呢，就耶稣基督在向人在传道，他就说到我来是要，这当时是路加福音上面说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运油膏我，让我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看见，被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主的恩年已到临。然后就是那四个人的朋友抬着他来，抬着他来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就开始抱怨，因为进不去，说你看都怨你，因为非要吃中餐，你要喝点咖啡，所以我们进不去。所以最后他们进去了，然后中间发生的事情，当你看这个电视，你看这个的时候，你就想象你自己是被抬的那个瘫痪的，那大大的双眼，那个瘫痪人的那个眼睛就是你的眼睛，你就来看耶稣基督，你就看耶稣基督如何来看你。 OK， 我们大家一块儿。